今日所选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三章一至十七节。第二天早上，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大早起来，离开闸亭，来到约旦河，在那里扎营等着渡河。三天以后，人民的领袖们到营中各处，吩咐人民说：你们看见利未支族的祭司们抬着上主你们上帝的约柜前进时，你们要拔营跟他们前进。你们没有到过这地方，所以他们会在前头领路，但是你们不要靠近约柜，要跟在约柜后面，保持约一公里路的距离。约书亚吩咐人民：你们要洁净自己，因为明天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然后他吩咐祭司们要抬起约柜，走在人民前头，他们一一照办了。上主对约书亚说：今天我要使所有以色列人民尊崇你为大领袖，他们会看出我与你同在，像从前我与摩西同在一样。你们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们，在到达约旦河边的时候，他们要走进河里，靠岸边站着。于是约书亚对人民说：来吧，来听上主你们上帝的话。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上帝一定要赶走迦南人、客人、希美人、比利洗人、甲加撒人、阿摩利人和耶布斯人。当全世界的主宰、上帝的约柜在你们前头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永生上帝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族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族一人。祭司们抬起全世界的主宰、上主的约柜涉水的时候，约旦河水会停止流动，上游流下来的水会汇集在一个地方，成为一道水堤。那时正是收割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于是民众拔营准备过约旦河。祭司们抬着约柜走在他们前头，祭司们脚一入水，河水就停止流动，上游的水在撒拉旦附近的亚当城汇集成一道水堤，下游轮着死海的水完全被切断。于是众民都从耶利哥对岸附近过去。当以色列民众走过没有水的河床时，祭司们抬着上主的约柜站立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等所有的人民都过去。
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求你的灵在会场中帮助我们每一个去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听到你自己的教导。你有什么要说话要对我们讲，求你亲自去告诉我们知道。求你挪开一切的障碍，让我们见到你自己的面，拎走我们各种缠绕的挂虑，专心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愿意这样去敬拜你，这样去认识你。求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更紧紧去跟随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2024年的6月是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对西区浸信会来说呢，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从下一个主日崇拜7月份开始，教会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正式实行我们在星期六下午有粤语堂的直堂计划。我们同时间会重新规划星期日的中英文堂崇拜，同埋一系列的成人教育课程。 这些一切的改动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大家方便，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地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去传福音，去侍奉，去服侍我们的身边的社区，去祝福他们。过多几个，过去那几个星期日呢，后面施事的弟兄姊妹就很清楚，我们的入座率呢已经完全饱和，我们是需要腾出更加多的空间去迎接更加多未认识耶稣的人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去听听到，来一起崇拜。咁喺呢个咁特别嘅日子，我哋暂时摆低登山部分，同大家一起睇约书亚记。记唔记得喺五月初嘅时候呢，我哋一起都系喺度庆祝32周年教会嘅堂庆。喺崇拜里面呢，余牧师就讲咗创世记约亚伯拉罕嘅故事。神呢向亚伯拉罕呢发出一个呼召，要佢离开佢嘅原居地，去到迦南地嘅地方。神应许亚伯拉罕佢同佢嘅后裔呢会成为大国，仲会将迦南地赐俾佢哋嘅后裔，目的呢係为要祝福世界。不过得迦南地应许并冇喺亚伯拉罕有生之年呢成就。一等呢等咗几百年。直到几时呢，就係亚伯拉罕由一个人变成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去了埃及地居住，住了400年，还做了埃及人的奴仆。之后神又怎样呼召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出红海，然后呢在旷野漂流生活又过了40年。直到几时呢，那一代人都死了，摩西都死了，得迦南地这个时候终于到了。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就落了在摩西的继任人约书亚身上，所以约书亚记呢其实就是讲神怎样去呼召和吩咐约书亚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神应许给他的土地迦南地上面去和迦南人争战，得自己的土地，整个民族就正式要摆脱在埃及地为奴寄人篱下的生活。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步，去实现神要藉着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赐福世界的计划。就好像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都准备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实行神希望我们可以去赐福我们的邻舍那个的计划。进入应许地之前，以色列人要先渡过约旦河。约书亚记第三章，头先我哋刚才读过整章嘅圣经咧，就系记述以色列人点样预备去过嗰条河，系历史性嘅一刻嚟。咁我哋睇下过河呢件事件里边得到一啲乜嘢嘅启发。嗱，呢一章圣经咧字面上咧系比较直白嘅，佢冇咩好难解难明嘅地方。咁但我哋要喺里边咧揾到个重点。咁揾重点嘅其中一个方法呢，就睇下有啲乜嘢重复又重复出现嘅词汇。咁就唔係睇中文嘅，係睇原文嘅希伯来文。圣经嘅学者呢做咗好多原文研究嘅功夫，喺呢一章圣经里面呢揾到几个呢重复嘅词汇。约旦河，中文翻译做渡或者渡过、过去、去、过嗰、那个 ava 嗰个希伯来字。同埋跪嗰个字。咁我哋今日就用呢三个字呢去引导我哋去睇呢一个过河嘅故事。第一个词汇系约旦河。圣经里面呢关于约旦河嘅事迹呢唔少㗎，全部都带有象征嘅意义，系离开以往进入新阶段。最经典嘅故事当然系新约里面福音书啦，施洗约翰系耶稣基督传道的先锋，他周围同人宣讲就是喂，天国打到你了，人是需要向神认罪悔改，他就在约旦河帮人施洗，象征人要离开罪恶，以天国的价值观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关于约旦河经典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了，就是神吩咐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行干地去过约旦河，去到对岸进入应许地 好似佢哋嘅先祖走干地过红海离开埃及咁样。对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咧，佢哋已经喺旷野漂流咗40年噶啦。面前嘅约旦河咧，对佢哋嚟讲系地理上边嘅边界，佢哋需要越过嗰条河，佢哋先至可以进入神俾佢哋嗰个应许地。一过咗河，就系属于迦南人住嘅地方。迦南人咧就唔系善男信女嚟噶，啊穷凶极恶，点样先可以住喺佢哋嗰个地方呢？约旦河亦都象征住一个心理上边嘅边界，因为过咗河之后，佢哋就正式要离开佢哋习惯咗40年嘅旷野生活，整个民族唔再需要漂流，唔再需要住帐幕，亦都唔再需要食玛拿。过咗河之后，佢哋要面对嘅系迦南人，佢哋需要去打仗，将会有好多危险同埋挑战等住佢哋。仲有过河本身呢件事呢，其实都已经系唔简单㗎啦。约旦河呢唔系一条好大好阔嘅河嚟嘅。佢每年喺旱季嘅时候呢，河水呢其实都会有啲浅嘅地方，我哋叫佢做渡口。可以俾人同埋动物呢涉水呢系可以过到河嘅。不过呢，头先读嘅3:14里面呢讲到，当以色列人喺河边准备过河嗰刻呢，其实系正值收割嘅季节，河水系涨满涨过两岸，即是话唔系浅水㗎喎。原来约旦河喺春天嘅时候呢，四周围嘅山呢佢会融雪啊，河水会涨到满晒，系过唔到。咁学者去研究呢，就话河面最阔嘅时候呢系会超过30米咁阔，水深呢有3至5米咁多。意思即是话当人行过去嘅时候呢，系一定会淹过成个人。当时以色列人只是知道神吩咐他们要过河，但是水好深，怎么过呢？他们不知道的。还有不是一个两个几个人要过河，有几多人要过河呢？民数记的26章告诉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都有60万人，还要加上妇女啦、小朋友啦，加加埋埋呢，学者估计200万都差不多的了。200万人一起行，大家有没有试过？还要带着帐幕，带着一些牲畜，带着一些行装，行动肯定不会很快的了，很论尽下的。教会呢，自从在 COVID 过了去之后呢，转回做实体崇拜呢，我们的人数呢就越来越多。当中特别是包括了这几年在香港过来温哥华生活的家庭，有很多人愿意来我们的教会，当然很开心啦。但是呢，的确就要解决不够坐和不够位泊车的问题。负责带领的牧者经过了祈祷和等候，认为现在就是最适当的时候，我们去加开一场星期六的粤语崇拜。教会进行了咨询，收集意见，尽可能照顾到大家的需要。其实要统筹一切的行政调动，要增加侍奉人手，要联络教会上上下下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为大家提供资讯和训练。教牧团队呢就很努力地要开拓新的事工，希望更适切地去牧养会众。其实这些一切的改动劳师动众，讲紧的都牵涉大人细路超过300人的生活习惯。我们是要一起改变，一起行，一起行动，都很论尽的。有很多困难和挑战，很多未知数。我们前面的这条约旦河都是不容易过。3:4里面讲过，就是以色列人过的这条河呢，是他们从来没有行过的路来的。所以过程是必然会遇到一些艰难。咁我哋点样去克服呢啲艰难呢？我哋睇第二个词汇。第二个字系希伯来文读做 ava 嗰个字。中文嘅翻译呢就会译做可能系渡啦、渡过啦、越过啦。其实系有跨过一啲障碍同埋界限嘅意思。经文里面讲呢，以色列人呢系要越过嗰条嘅约旦河，然之后去到对岸，去过到去对岸。要过河呢， 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一些的生活习惯，突破一些我们固有的思想，离开我们本来很 安稳的状态，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不要讲其他，我们只是讲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开始九点钟就要回来崇拜，敬拜队七点半就要回来预备练习了。咁我哋加拿大一年有半年嘅时间都系冬天啦，日短就夜长啦，起身出门口个人返到教会个天都仲系黑掹掹喎，天都未光，咁都真系要出啲力先至可以适应到喎。但我哋睇返经文嘅第五至到九节。连续呢经文里面呢有好多命令语气嘅动词喺里面，係提醒呢以色列人要点样预备好去过河。第一个係喺三章五节，约书亚呢吩咐啲百姓，你哋要洁净自己。个命令嘅动词呢係洁净嗰两个字，意思係用各种实际嘅行动去预备好自己，令自己专心定睛在神的身上，令自己可以去亲近神，去见到神。为什么？是因为明天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当人不专心不在意神，其实就已经在我们中间这件事的话，没有期待神是会行大能奇事的话，即使神做了事我们都可以不知道或者睇唔到，我哋都真係需要求神开我哋嘅眼，俾我哋见到佢，见到佢所做嘅嘢。三章六节呢，约书亚又吩咐啲祭司话要抬起个约柜，然之后行过去。嗰个强调嘅命令动作係抬起同埋行过去。祭司就一一咁样就跟从听命，就抬起个约柜就行啦。其实三章四节里面呢，百姓的领袖亦都已经吩咐啲百姓，你哋见到利未人嘅祭司抬住个约柜喺前面行嘅时候呢，你哋就要拔营，意思呢係离开你住嘅地方，跟住啲祭司去行。我哋留意到呢，其实整个群体呢好有秩序嘅。神嘅吩咐呢係一层一层由上至下，从约书亚落到去祭司，落到去领袖，再落到去百姓嗰度，所有人都听命于神。人听到神嘅吩咐就係用行动嚟去回应。睇下祭司呢係要抬起个柜，然之后喺百姓嘅前头行过去。百姓呢係见到祭司喺前面行，见到约柜在前面，就要离开他原本的地方跟住行。三章九节亦都有一个命令的动词，约书亚就叫百姓了，你啊，你听上主你们上帝的话。那个命令的动词是你啊，听，即是说行近一点，听真一点。听点什么呢？之后的十至十一节就有讲啦。你们往前推算的时候，上帝一定要赶走迦南人、客人、希美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和耶布斯人。当全世界的上帝主宰、上主的约柜在你们前头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永生上帝和你们同在。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的支族中选出十二个人，每个支族要一个人。祭司们抬起全世界的主宰、上主的约柜，涉水的时候，约旦河水就会停止流动，上游流下落来的水会汇集成为去一个地方，成为一道水堤。这一段以色列人要行近一点、听真一点的说话，其实是讲什么呢？那个重点是他们要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首先，上帝是一定要赶出迦南人，一定要，在这个原文的字里面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来的，即是说是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应许了的事他就会行动，而且神是在前头率先过河那位的神，他是永生的，在人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神是会主动带领人同神同人同神是一起。 另外全世界的主宰呢，在这段说话里面重复了两次。行神迹奇事大能那位的神呢，他是统管全世界，包括掌管大自然的力量，是他令到河水可以停止流动成为一道水堤。预备过河的以色列人呢，我们姑且可以叫他做信二代。为什么呢？因为40年前经历红海分开成功逃脱埃及追兵那一代的人呢，在旷野已经死了。而这一班的信二代对于神的认识呢，很大部分呢是由上一代的人传给他们。所以当他们现在要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命令他们要将个焦点离开眼前那些很深的河水，离开眼前那些艰难，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专一去听命，用行动来去回应。他们需要行近一点，近距离一点，这样去认识这一位的神，去亲身去经验神的真实和大能。但是怎样去亲身体验呢？我们看第三个词，是跪。跪呢，是神亲自呢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呢做出来的跪来的。咁呢，是一个长方形的跪，实木做的，四尺乘两尺咁大，两尺咁高，是成个都包金的。四只脚呢有四个金环，有两支包金的木杆呢是穿住的，咁是方便呢啲利未人呢是抬起个约柜。柜的上面有一个纯金做的施恩座，上面呢有两只基路伯。柜里面亦都放了两块刻有十诫的石板。这个石板呢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证明。所以呢个柜呢就我们叫它做约柜。约柜象征神的同在，神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约柜和以色列人是一起在个旷野上漂流足四十年。现在要过约旦河了，要入去个应许地里面了。经文里面重重复复地又再出现跪这个字，是要肯定神在这件事上面，神要主导那个的角色。当年呢，摩西呢带以色列人呢过红海的时候呢，水会分开。是怎样分发的呢？神呢就吩咐摩西，你向海伸你的杖。然之后呢，海水呢就大风一吹就嘣咁就分开咗啦。今次呢，神就冇叫约书亚咁样做，冇叫佢向个约旦河伸杖，反而系神自己，即是话系个约柜系入去个河水里面，系神呢同人一起去过河。而喺整个过河嘅过程里面，约柜同人呢系有啲互动嘅。我哋去睇下那些祭司好不好？当经文出现约柜的时候，我们都会见到抬约柜的祭司，两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是神亲自去吩咐要祭司是负责抬起个约柜走入河里面。我们这里每人都应该有些搬个屋的经验，搬家私，这里搬家私哪个最厉害？咁我就问下你得唔得？请问你，如果我要搬一个四尺乘两尺、两尺高嘅实木柜，包晒金嘅，上面仲有个纯金做嘅雕刻装饰，但系搬嘅时候咧就冇碌、冇车同埋冇工具，你一个人搞唔搞得掂咧？冇可能。冇错啊，喺经文里面呢，抬约柜嘅祭司呢每次出现呢都系众数嚟㗎。不过喺中文嘅翻译本呢我哋唔会睇得到。但我哋睇英文嘅翻译本呢就会睇到系 the priests carrying the ark, 系 priests。神嘅计划呢系要人合作咁样去抬起个约柜，去带领以色列人过河。咁做抬约柜嘅祭司呢够大力先啦，咁要愿意付出啦，要承担啦，系会坚持啦，仲要对神有信心，因为你要肯冒险啊，你系第一个行落去嗰个河里边啊嘛。但系更加重要嘅系， 和约柜的祭司是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能够一个人这样去完成这件事，他一定要是整个团队去合作，行的方向都要整个团队是方向一致，步伐都要一致，团队中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行去另一个方向，又或者行下走了去不理其他人是不得的，团队是共同承担着约柜的重量，要企喺嘅河中间，等到所有嘅以色列民都过晒河。过程里面我哋系需要祭司系需要互相去照应。攰嘅时候要互相嘅鼓励。目标系要一起咁样去完成呢一个任务。当我预备讲章写到呢度嘅时候我就諗起我啲同工。我好感谢神我哋有好紧密合作嘅。我又想起教会里面呢是有好多不同岗位，好多忠心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执事啦、行政同工啦、敬拜队啦、招待队啦、影音啦、小组组长啦、各个事工里面的 leaders 等等等等，每一个岗位其实都是非常重要，我们都是蒙神去拣选去服侍他的人，我们的目标是要一起完成神给教会的使命。神是主动给机会我们去服侍祂的，好好，是给我们去亲身经历祂那个真实的大能。而这个体验呢可以很具体的，很真实的，只要你留心感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那些祭司是怎样的。河水在哪一刻停止的？是在你的脚掂到水那一刻，你的膊头，如果你是那个祭司的话，你的膊头就会感受着那个约柜的重量，它很重，你要背着它。河水呢没有即刻消失的，是在你的脚边再流啊流啊流了一阵，你的脚是绝对感受到那些河水的冰凉和湿。你亲眼睇住嗰啲河水流到尽咗，露出干地，跟住咧，你嗰啲以色列人就喺你隔篱一队一队咁样过河，行上对面岸。你继续抬住个约柜，撑咗好多个钟头，直到所有人都上晒岸，你系最后离开嗰个河床嘅人。当你只脚一踏上岸嘅时候，河水就嘣一声由上流嗰度流翻晒落嚟，翻去原本嘅水位。当你回头望翻，见到河里边嗰啲干地咧，已经消失咗。咁样嘅神迹喺你眼前，喺你有份参与嘅过程里边发生，你会有咩感受？咁系咪净系祭司先可以感受到神嘅真实咧？咁当然唔系啦，我哋就要继续睇咯。在第三章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第一节。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英文的译本呢是会用 All the sons of Israel， 是等着渡河。我们又看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即是最后一节。当以色列民众 All Israel 走过没有水的河床时，祭司们抬住上主的约柜站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等所有的人民 All the nation 都过去。这里讲什么呢？整个第三章的头和尾都特别去描述是所有以色列民 All the sons of Israel All the nation。 约旦河呢是要所有以色列民跟着个约柜一起过，当百姓同祭司领袖向住同一个目标行，去完成神俾佢哋嘅命令，整个群体就参与喺过约旦河呢件神迹嘅事里边。佢哋嘅上一代人话俾佢哋知：，喂，我哋200万人曾经行过干地过红海，咁不可思议嘅事，而家呢一代人，呢一代嘅以色列民就要一齐去重演一次。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200万人一起去写下这个历史， 行干地过约旦河，一齐去到应许地嗰度。佢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份向嗰啲唔信嘅人见证神嘅大能。当我哋揭圣经揭到时候少少，去约书亚记去到第五章嘅第一节嗰度，我哋就会睇到经文再出现嗰个字 ，the sons of Israel。迦南各地方嗰啲唔信神拜偶像嘅诸王咧，佢哋听到上主使约旦河干涸，让以色列人民又系嗰个字啦 ，the sons of Israel 走过去，佢哋就心惊胆战，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咧，就算你唔系有特别嘅侍奉岗位，你只系嚟参加教会崇拜嘅啫，其实你都一样有份去见证神。因为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讲，在这里成日都有一班人很同心，各个星期都来这里在教会去唱歌敬拜。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去用行动告诉周围的人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值得你花时间去敬拜他。虽然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聚会时间会有改变，不知道你会参加哪一堂的聚会，可能会令你多了一些的不方便，可能你需要重新去适应。但是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会众的参与，对于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要一起去实践神给我们要见证祂那个的使命。以后大家可能会多了一个身份标签，我咧就系翻礼拜六崇拜嘅，你咧就系翻星期日崇拜嘅，佢咧就系翻英文堂崇拜嘅，会众之间咧，因为呢啲标签可能会多咗一啲疏离感，但系我哋都要记住，无论我哋系翻边一堂嘅聚会，你有冇参与岗位嘅侍奉都好，我哋都系属于同一间教会，我哋敬拜同一位嘅神。服侍同一位的主，有同一个方向和心智，我们是实践同一个的大使命，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段发掘不同的机会来去见证和服侍更加多的人。回顾西浸32年的历史里面，其实是充满了神迹奇事，那些解释不到的奇事。咁时间关系咧，我只系同大家重温其中一件。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呢一个物业啊，系喺啱啱今日计系2004年七月入伙，即系话今日计咧系20年啦，足足用咗20年。我听翻牧师讲咧，当年咧教会点解可以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咧买一个咁大嘅地方咧？原来咧系当时。我哋身处嘅呢个地方咧，系好荒芜嘅。业主咧放咗盘好耐咧，都冇人买。牧师话，当时咧甚至有会友咧攞住个地址，连揾都揾唔到个建筑物喺边度，好迷茫咁样。但系有边个人去估到，当教会买咗呢个物业冇几耐之后，政府就公布 SkyTrain 嘅路线。而且在很近我们教会的地方就有一个站，西区浸信会突然有一间在山卡拉的教会变成占尽了地利的教会，就正正因为我们交通方便，这几年特别多新移民，因为可能没有车或者不揸车，他们都愿意来我们这里聚会。而我们附近的土地呢，也都因为SkyTrain 通车呢不断地发展，一啲都唔再荒芜啊！我哋被好多个地盘包围住我哋，佢哋好快会变晒做啲新嘅 apartment， 会有好多新嘅邻居住喺我哋嘅旁边，系有大把传福音同埋服侍佢哋嘅机会等住我哋。点解可以未卜先知呢？当然唔系啦，教会其实系冇水晶球，系唔识得预知未来，但系我哋有神，佢系全世界嘅主宰。他是掌管一切。所以七月之后，教会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条路怎样行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用怕，我们只需要紧紧地去跟随神的带领。大家知不知道教会是有使命宣言的？我们要确信一件事，就是当教会的方向是对准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建立神的群体，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工，神就会主动带领我们，神会同教会一起同我们继续去经历各种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你们准备好没？我们准备好过河没？给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在安静的时间里面，你去听一下神藉住这一段的信息想对你讲些什么。我们一起去同心祈祷。天父，感谢你将西区浸信会建立在这个地方，你要我们在这里去服侍，服侍人，去见证你。天父，求你去向我们的说话，求你去吸引我们去侍奉你，去回应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